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5号，公元2009年7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剥夺三名藏人自行委托律师的权利；尼泊尔遭捕藏人称将继续开展西藏自由活动；17世甘曼巴参访西藏儿童村学校；日本人士发起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歪曲西藏历史。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三名目前被中共关押的藏人的家属聘请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但是这一自行委托律师的举动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拒绝。西藏作家维色网报道说，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因拍摄反映境内西藏人民真实想法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遭捕的敦珠旺星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的李敦勇律师。律师李敦勇也与近期赴西宁办理敦珠旺星的案子，但是青海省司法部和北京司法局联合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介入此案，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此案。李敦勇律师不得不返回北京。在西宁看守所，律师李敦勇与敦珠旺星有一次会面。李敦勇律师表示，敦珠旺星本人对自己没有违法充满信心，认为会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李敦勇律师也认为，敦珠旺星拍摄电影的行为完全不构成违法，不应该判刑。但是目前情势表明，当局封杀其家人行的北京律师，剥夺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目的很可能正是为了由当局自行指定律师，以方便重判敦珠旺星。与此同时，与去年西藏抗议事件相关的另一起案件在西藏甘南州遭到同样的情况。现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甘南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的两位僧人次正加措与迪克坦凯，因参加去年3月15号的抗议活动，于今年5月21号被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判，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次正加措无期徒刑，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迪克坦凯15年徒刑。鉴于这一审是中共当局指定的律师，两位僧人的家人聘请了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李方平律师为其做二审辩护。6月18号，李方平律师与两位僧人的家人见面，并且将委托书、律师函、律师证复印件等全套委托手续递交了一审法院，为二审辩护做准备。但是中共当局以各种理由不允许他们的家属自行雇用律师。截至目前，律师李方平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李方平律师批评当局对律师及事务所施加的这种行政压力，他说，这是对律师独立自主权的干涉，对于独立的司法，律师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专业受理案件，当局这种做法明显是以行政干预法治。两位被捕僧人次正加措的哥哥才让道吉和迪克坦凯的哥哥尔金加分别向中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上书。两位哥哥在信中表示，次正加措和迪克坦凯律师仍然是甘肃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既然家属委托了律师，为什么还要强行指定，并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排除两位强行指定的律师，保护次正加措和迪克坦凯获得自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对此，西藏作家维瑟表示，事实上，无论西藏僧侣还是西藏和新疆的普通民众，作为中国公民， 本应享有得到公开公正的司法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哪怕是为了正视自称的法治国家形象，也应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其中最重要的权益之一，就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能够自主地聘请律师。如果连这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中国所谓的法治就只能沦为口头的虚称。以当事人自行委托律师的名义，把独立的律师排斥在外，这是中国司法领域的一个危险趋势，必须引起所有关注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人士的注意，并且加以谴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本周24号，因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和东土尔其斯坦局势而遭捕的15名西藏难民，于昨天下午获得释放。但是他们表示，他们将继续在当地开展西藏自由斗争活动。遭捕的15名抗议者当中的江阳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14号他们被尼泊尔警方拘留之后，当晚被关押在首都加德满都市区的一所监狱中，第二天被带到尼泊尔移民局、内政局和当地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进行问话。他表示，15名西藏抗议者向这些官员强调，他们今后还将继续举行抗议活动。江亚说，这些官员劝我们不要举行示威，否则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将变得越来越艰难。但是我们向他们强调，在西藏没有宗教自由可言，许多藏人被关押当中，因此我们今后还将继续举行示威活动，希望你们对我们的抗争活动给予支持。这15名西藏难民于本周24号在首都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门前高喊"联合国真相在哪里？释放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口号，举行抗议活动。他们要求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释放在西藏和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中拘捕的所有抗议者，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西藏，保障西藏的宗教自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第17世冈曼巴乌金陈列多吉于今天17号下午离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上密院，赴附近的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加学校参访。17世冈曼巴仁波切于今天下午当地时间2点钟离开上密院，赴苏加学校进行为期2天的参访。苏加学校校长伽玛四许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伽玛巴仁波切明天上午将向全校师生传授灌顶并发表讲话，下午将观看该校学生奉献的歌舞节目。他接着说，19号伽玛巴仁波切将参访教学楼和宿舍楼等该校的基础设施，并表示访问期间伽玛巴仁波切将居住在该校宾馆。据介绍，伽玛巴仁波切结束各项议程后，本周日下午4点钟将离开苏加学校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目前在日本举行西藏今昔图片展览活动，但是部分日本人士和流亡藏人提出抗议，称中共歪曲西藏历史，蒙骗世人，充当西藏人民的救世主，并要求日本有关部门制止中共在当地举行这一展览活动。美国流亡藏人索朗汪队今天1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共当局在日本各地巡逻举行西藏今昔图片展活动，许多了解西藏的日本人士认为中共的这一展览活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这些日本人士相互进行联系，提出了抗议声音，并表示他个人和部分驻美日本人士决定当地时间今天17号将在纽约举行签名活动，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歪曲西藏的历史。他表示中共的西藏今昔展活动在日本南部已基本结束，计划从9月19号到明年1月11号间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上野之森美术馆举行，因此将把所收集到的签名交给这家日本博物馆，呼吁他们认清真相，不要为中共歪曲西藏历史提供任何援助。纽约流亡藏人索朗汪堆说，签名信中强调在展览中中共对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西藏著名历史遗产的解说不符合历史，西藏历史被歪曲，而且目前西藏人民的处境很艰难，性格和习俗等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面临挑战。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拉萨藏人丹增扎瓦撰写的拉萨现场日记。大规模的装甲车入城之后，老城区所有通道都被持枪士兵封锁，所有老城区的居民都被禁止出入，据说已有上千人在最近的逐户围捕中遭拘捕，因手铐有限，很多被捕者遭到了被铁丝捆绑的待遇，一些地段即便持有身份证也无法通行。搜捕行动期间，士兵们也采取了特别残忍的镇压手段。几位目击者称，一名约17岁的藏人被抓后，数名士兵数次将其扔到半空，又任其摔在地上，活像打夯的动作致使这个年轻人惨叫一阵后便没再动弹，估计已死。有配合军队执行逮捕的藏人干部也遭到士兵的殴打。在盘查一名农村藏人时，士兵发现他不懂汉语，就用汉话辱骂他。与士兵一同执行的藏人干部试图劝阻，结果被其中一名士兵用橡胶棒击打面部，导致他口腔内数颗牙齿当即脱落。暴徒殴打汉人事件基本结束后，在各处零散的汉人聚居点陆续多次发生少数藏人被汉人殴打事件。本来很多藏人因大量汉人进藏而对汉人普遍反感，但这次许多汉人对藏人的仇视也到了极端的地步。一名年轻藏人在老城区东侧的一个汉人菜市场买菜时，因埋怨菜价过高而被市场内数名汉人围攻殴打，但在附近执行的士兵除了立即关闭菜市场的铁门外，对行凶的汉人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目前该藏人已失踪。很多藏人家属在得知家人被殴打死亡、被捕或失踪后不敢声张，因为当局处理类似事件的第一步骤就是禁止家人向外界宣扬失踪家人的任何信息。戒严数日后，一辆军车在拉萨东郊爆炸，导致士兵一死五伤，该路段立即进入进一步的戒严状态，后查出属士兵因武器操作不当而引起的自伤事件，估计是此次拉萨事件中当局遇到第一次非战斗性减员事件和唯一的士兵死亡事件。以上听到的是拉萨藏人丹增扎瓦撰写的拉萨现场日记。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